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虚，这回他把火往下压里呀、啊。对面岳将军啊，本帅有几句话说，不知肯听否？请。岳将军，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保大元，我们说话算数，只要你越人肯越到我们这边来，不是封王封侯之类呀、啊。啊，给我官儿大了不行，给官太小点了。哦，你说你要什么官？岳云说别的官我不要，我打算给你们当的太上皇。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、啊！胡金龙的脸康一红，脑筋蹦起多高的枪。姓岳的，你太不识抬举了，拿本帅开玩笑。好，我承认你是个英雄，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。来来，大战三百啊！说吧。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，伸了手了。说是说，伸手是伸手。你看岳伦呢，知道驼金龙厉害，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，像玩笑一样，老手戏婴儿。但是跟驼金龙伸手，那得加上一百个注意，那不注意命就没了。因此抖擞精神，舞动八宝屠龙枪。二人未伸手以前，先溜了溜马趟，跑了两个圆场，干什么呢？让马活动活动筋骨。做大将的没马如蛇双腿啊，把这马趟人溜开了，好服从使用。二马圈回，刀枪并举，连打连打连打，就站在一处。这一伸手，都使了真能耐。就看驼金龙这把刀，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这口刀叫九凤朝阳。切金断玉，削铁如泥呀、啊！这把刀真奥妙，老君如把他刀，刀尖尖，刀把老，刀背厚，刀刃薄，推出去赛云片，撤出来放光好。有人遇见这口刀，十有八九命难逃。他指的是春秋八法。64路绝命刀，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了，那可以说神出鬼没。那金眼叫岳伦，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64路绝招也使开了，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、啊。偌大的军阵全都傻眼了，鼓也不敲了，号也不吹了，一个个直着脖子瞪脸，都看傻了。单说无敌将长茂一手压与王神硕，睁着雌雄眼看，这回看出岳伦的真功夫来了。长茂还纳闷，我这家能力可真不小啊！哎呀，这一条枪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。行行行，长茂一琢磨呀，不能放他走，皇上封他官就封他吧，最好把他留下，早早晚晚跟您学点高招。不但他府满营众将无不佩服，一个个点头咂嘴， 好，
妈
好，都是这事儿。那么对四宝将托金龙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硬打一个回合过去了，岳龙也没占了上风，托金龙也没捡了便宜。但在这里咱必须说明白，不是岳龙没有能耐，岳龙刚闹完病，身体虚弱呀，气力不佳。如果自己血气方刚，有把子力气，早就战胜了。这玩意儿心有力不足，打着打着，叫这两腿发软，头重脚轻，眼前是金星乱冒，这心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哟，坏！岳龙一想，我要闹病啊！每一回闹病以前都有这种征兆，这一出虚汗就离这栽倒差不多了。岳龙的心里头暗自着急，他想什么？说我跟朱元璋，我们俩置气这是小事，战元人这是大事啊！这托金龙这么大的本领，要不把他置于死地，早晚是个祸害。要先把他整死，力不从心，这，岳龙一着急，这汗出的更多了。单说托金龙，打着打着，心里头也想，今儿我怎么那么倒霉？开始遇上个长茂，后来又遇上个姓岳，这两个人本领都是高强。哎呀，我托金龙难道要吃亏？我要丢人，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个姓岳的？这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，他发现岳龙身有点摇晃，汗出来了。哎呀，托金龙一看有门了，要这么的，我来个一力降十会，我比你年轻，有把子力气，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。他双臂闪力，就加紧了招数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一刀快似一刀，一刀紧似一刀，岳龙更有点顶不住了，勉强招架了十几个回合，就见金眼彪虚晃一枪，拨马就走，是败归本队。托金龙一想，不行，我不能把你放走，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，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。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，这就看出来托金龙的经验不如岳伦。其实岳伦呐，不是真败，这是故弄玄虚，虚晃一招。你看的是跑呢，其实那马，马蹄子折腾的挺凶，不出数，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。人往前面败，眼往后边盯，把招就准备好。岳伦想了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得狼，今天就得挺身走险，败中取胜，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，叫卧马回身枪。这招怎么使唤呢？这得人帮着马，马协助人，有一样配合的不恰当，把命就得搭上。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，然后做大将的甩凳下来，一条腿蹬着凳，一条腿沾地，双手端枪往回刺，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。 那么假如说这马握的不那么顺当，配合的不那么好，那不就完了？岳伦心里的没有底，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，从宝枪将张清祖那借来的，是一匹好马不假，经常不骑也不训练，能不能听使唤呢？岳伦心没底，但是鼻子这部分非使这招不可，估摸着差不多少，心说我真要赢不了，干脆就叫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。所以他一边带着一边掏眼观瞧，就见托金龙这匹马跟风驾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。这个岳伦全指着耳朵听，做大将的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敌人离得多远，使用什么招，你得做得心里头有数。就见托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，唰，岳伦你给我上劲，斜肩惨背奔岳伦后背便砍。与此同时，岳伦单手提枪，一只手抓住马的铁骨梁，往上提着马往前一摁他，真不错，伯龙军是宝马良驹通人性，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，马还明白，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，像人似的跪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岳伦把左脚就蹬甩了，这身子一撞个唰，站在地下了，正好跟托金龙来个脸对脸，面朝面，手中端枪，把这刀就躲开了，冷不丁的照着托金龙分心就刺，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，他哪见过呀？这一刀砍下去，一看前面那马扑通躺下了，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，枪奔自个前心扎来。托金龙就知道不妙，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脑子里一闪，完了，本帅吃亏上了当了，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见明晃晃冷森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奔前行道，能不能就等着死吗？托金龙使了平生的力气，能躲多快就躲多快，他往右面一闪身甩脸，哎，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，躲得还比较快点，这一枪正扎到左肋上，可也不轻啊，耳轮中就听没把四宝将托金龙给疼死了，哎呀，用手一捂伤口，鲜血顺着手放就滴了下来。托金龙一点灯是败归本队，刚要回了队伍了，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，人事不行，活卡金活卡银，大家乱作一团，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，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。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，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，好好三枪扎得好，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， 把玉鞭往前面一指，冲！再看民兵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上着面行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。元人招架不住，是大败而归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朱元璋旗开得胜，打了个大胜仗。现在他顾不得别的，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。岳爱卿，坐降来。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。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，累的是筋疲力尽了。他拿着八宝屠龙枪当拐棍，哈着腰拄着枪，一口一口喘大气。等朱元璋过来，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。朱元璋满面陪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岳爱卿，岳王兄，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，朕不能亏待于你，加封你孝义永安王。这一句话加封个王子，要犯花子是一步登天。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，但是金眼彪微微一笑，没有接这个茬，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。兄弟，完璧归赵，这是你的枪，这是你的马，赶紧收回去，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。啊啊，哥哥，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，你怎么不谢恩呢？贤弟，我没有那个命啊，我这个人命前福薄，就是要饭的脑袋，我不是当官的脑袋。咱们呢，从今以后分开手，各奔他乡，日后再见。岳伦上了命句儿，上了他那匹黄马，谁也留不住，飞身上马，是扬长而去。他这一走，朱元璋心里不是哥们，哎呀，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、啊！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，但是自己是皇上，这玩意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。一直看着岳伦没人影，他口打嗨声，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。张爱卿，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，到现在追悔不及了。爱卿啊，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无话不谈。你奉旨追赶岳伦，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，无论如何请他回营，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。遵旨。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。暂且不提，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，全军祝贺。这是明营在黄河岸头一个大胜利。到了第二天，元朝那会儿高挂免战牌，不出兵见阵，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。朱元璋心里着急呀、啊、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，他们在琢磨什么呢？ 第七天早上，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，有人来报主公，元人派了个代表，自称老驸马，叫左都御，要求见陛下和大帅。此人现在何处？在营门外边候旨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。这人呢，快七十岁了，长得这块头可不小，五大三粗，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，插着两根雉鸡翎，身上穿着五穿龙的黄马褂，高挽马蹄袖，要是腰里系根粮带，顶上戴着不少零碎，烟袋荷包，槟榔荷包，火镰火石，还带着蜂窝铜的大烟袋，左肋下悬挂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，扎里扎扎的胡须，满脸横肉，别看岁数那么大，健步如飞，声音洪亮，两个眼睛放光。等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，他把马蹄袖放下，躬身施礼，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朱元璋看了看他，心中暗想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人家是拜会我来了，必须以礼相待，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。来人，看座，谢陛下。左都御也不客气，在旁边是昂然而坐。有人献过茶来，大帐里头静悄悄的，都看着，不知他来意如何。大约一分钟以后，朱元璋这才说话，请问阁下，要见朕有何话讲？啊，陛下，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，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。